好，那请大家拿出我们补充讲义。那请翻到第23页。我们上一次谈到，第二项的解述就是萨陀波伦菩萨这个求法故事啊。那这边的不退转菩萨呢，是以理想的法身大士为不退转，那里面有这种受这个五蕴这样的一种描述哦。那导师这边有提示说，这个是一种方便示现啊，就是说他这样示现是对这样这个菩萨周遭的人能够带给他们一些利益哦，并不是他们带有这个染浊的心。来受这样的一个无欲哦，那当然我们不能自己这个忘不了无欲，就是说，哎，大菩萨都这样子做，我们应该也可以啊。那这个到底能不能，这个要自己问自己啊。就是说，当我们受这个无欲的时候，没有染浊，基本上这些大菩萨他是没有染浊，只是一种示现而已哦。那如果自己还有染浊，但又要学这个大菩萨的一个模样，那这个是会对修行产生一种障碍哦。那这个是导师所提示，就是说应该要认清自己目前的一个修学的一个程度哦。那还是这个规规矩矩的，按照佛教的一种对初学的一种种的施舍啊，来修学，那这样子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啊。那在上星期这个课后，有法友问到说，这个原始般若怎么修？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啊。这个困难有一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修学的描述太少了，他就是只是说，佛问叫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那须菩提就说，我不见菩萨啊，不见般若波罗蜜等等啊，那你要我说什么一个什么样的法，然后对一个什么样的菩萨说呢？啊？那这样子，佛就说你讲得真好，你已经对菩萨讲完了般若波罗蜜。那如果这个立根人他就能够悟入啊，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一种如幻如化啊，都是一种施舍而有，那就能够悟入而悟得这种无生啊。那因为他的教导太精要了，所以。对我们来而言呢，他需要立根的人才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个文字哦。那这样立根呢是怎么来？当然，它也是一种久修而来啊，它是临近不退转，或者已经不退转菩萨才能够接，就是说了悟这样的一个教导而能够得到这种法的一个体悟哦。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一些，原始般若这些修学者，他都是专精这种禅思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他的这种身心经常都处在一种平稳的一个状态，乃至一种这种禅定的一个状态，或者禅思的一个状态啊，思维的思啊，禅思，所以。要能够对原始般若法门能够有所这样的一个教学，比如说我们这个读初品啊，这是主要原始般若教学所在的地方。那这样读，我们能够怎么样去能够受益呢？当然，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式也要跟着当时这些阿兰若的这些修行者啊，阿兰若比丘的一种。修行生活的一个方式要相一致， 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这种在家生活可能比较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可能大家可能要参照下品般若的一个教学啊，或者是说后面会谈到大品般若经的一个修学空观，或者修学这种般若悟入实相的一个过程啊，那它的一个精要呢就被缩短为心经，那后面我们会谈心经开示出什么样的一个的这种修观的一个过程，那文字非常的简要，基本上都是大品般若经的一种观法的一个浓缩，那到时候我们到那边再来看到底般若的这种照见无蕴皆空这样的观照要怎么样来运行，那到时候我们到那边再做说明。好，那我们回到这个23页这边，我们就是谈到这个中品般若，这边谈的是后分，这边是后分。那中品般若后分呢，它是叙述说明的，它这个教学的一个特色是，或者是方式呢，是一种叙述说明的。那我们前面谈到原始般若所说是反解的，你要我教菩萨般若波罗蜜，我又没有看到什么法是菩萨，也没有什么法叫做般若波罗蜜，一种反问的一个方式，而不是叙述说明。那下品呢，它是开示启发诱导的，那什么样是叙述说明呢？那大家可以做一个标注，就是大家可以参考原书的679页这边啊。那师父大概讲一下什么叫这个叙述说明的啊。那导师有谈到后分是叙述说明的啊，那特别是在般若自证无系论处的平等性中，一切都不可施舍，有情不可得，法也不可得，没有业报，没有道果，没有迷悟，没有垢净，没有修正，没有名相，佛与佛法也不可说，一切都归于平等。那为什么要说法呢？为什么有这个生死业报？为什么要发心修行度众生成佛呢？那这样的一种这种环环相扣这样的一种文脉呢，在后分是说到哪里就问到哪里。比如说他说到某一件事情，那后面就问说，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一个叙述，那后面就接着一个问题问前面所讲的这个叙述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导师就说这是一种叙述说明的一个方式。大家可以参照679页这边，就是说到哪里问到哪里就解释到哪里，一直在这样的一种问答说明环环相扣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教学方式。好，那关于这个跟六度的一个关系呢，中品般若到处说这个六波罗蜜，然后说这个六波罗蜜的互相具足。所谓的互相具足，就是说修这个布施怎么样去具足这个施罗，修其中一度怎么样同时去具足其他五度，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明。就是说修一度就能够透过不同的修法能够具足其他度，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原始般若它是专提般若波罗蜜，下品般若提到的这个布施等六波罗蜜，就是六波罗蜜都提，但是最后是说行般若波罗蜜时则具足诸波罗蜜，所以这个是以六度中般若波罗蜜为先要。所以大家这边导师提出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原始般若只谈般若波罗蜜， 下品呢六度都提到，但是以这个般若为要、哦、那到中品呢就其实一度都可以就是具足其他度、哦、就是说你修布施也可以具足这个般若波罗蜜啊精进波罗蜜等等、哦、所以这种教学的这样的一种核心就有一些偏重上的不同、哦、偏重上的不同。好，在第五段谈到观一切都不可施舍，而为什么要说法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解释为什么要说法。既然一切都不可施舍，刚才讲到就是说在这个般若自证的无系论处，也就是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体悟当中呢，它是一种平等性，一切都不可施舍。如果还有一法可施舍，那表示这个体悟是有问题的。大家能够明白吗？就是说在体悟当中，就是超越一切的这种能所，所以一切法不可施舍是在这样的一个体悟境界当中，而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世俗地的一个层次。那这边大家要留意。那在第五段这边就谈到般若自证无系论处平等性中一切都不可施舍等等，这刚刚我们念过了。那我们看到第24页，一切都归于这个法性平等，那为什么要说法等等呢？为什么要度众生成佛呢？那导师说这个后分就提出二谛说。什么叫二谛说？就是这是从世俗谛的一个立场来说明。第一谛那一切法不可施，但是众生在还没达到第一谛之前呢，那你还是要为这种世谛的这个凡夫众生以世谛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呢，来为他们说明怎么样修，来才能够达到这个第一义、哦、那这是后分所提出的二谛的一种诠释，不是不能说、哦、那不能说是第一义，但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嘛、哦、但是在世俗谛还是可以有法施舍来说、哦、所以二谛说是解开这一个矛盾的一个方法、哦、一切法不可说，那为什么还要说、哦、那就是因为属谛的一个关系、哦、好，那第二个圈这边谈到这个这一世俗名相虚妄分别不能契入正法，但是呢又非以名相分别来开示不可的大矛盾、哦、在虾品般若导师说也略有答复。比如说经文谈到如果这样学的话呢，那就能够成就萨婆若、哦、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学就能够成就萨婆若呢？因为一切法无生无成就，大家把前面那个能成就萨婆若那个成就圈起来，然后后面又这一切法无生无成就把它圈起来。那下面一个引文就提到菩萨如是学，如是学，然后亦不学萨婆若，前面的学后面是不学，那如是学亦名学萨婆若、哦、大家听得懂吗？听不懂，所以导师后面说下品般若以矛盾法做说明，就是说什么叫矛盾法。师父思维了好几年，一直 不太能够明白什么叫矛盾法做说明。那 最近有一个新的，就是说所谓的矛盾法，它就是没有要告诉你答案，就是说还是告诉你一个，就是让你就是你有一个答案，你就会有一个好像一个目标哦，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告诉你一个矛盾的东西，你就会比较不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啊、哦，去抓住一个什么东西，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就是说什么叫矛盾法啊、哦，就是说它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一个叙述啊、哦，它基本上它也不是一种正面的回答问题的一个方式。所谓矛盾法，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并没有正面的回答问题，而用一种因为不可得，所以你能够得，这样类似这样子这样的一种矛盾法。好，所以它可能不是它是一种不是正面的一个回答，那也让你好像感觉到有一个回答这样子，它或许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就是说他还是提出一个答案，但是这样的答案好像又不是一种回答的一个答案、哦、那中品般若他是以二谛来做更明白的一个解释、哦、但是导师这边也谈到般若经虽然说谈到这个二谛的一个施舍，但是二谛就是二谛的一种施舍，它是有差别，但是二谛的如呢是没有差别可得、哦、所以施舍的二谛大家也不要再去执着一个二谛的一个实性、哦、那应该要去了解二谛的这个实相也是没有差别可得、哦、好，那这个是以上就谈到这种中品般若后分的一些内容、哦、那这边再做一个补充，这种矛盾法还有可以这样，大家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当我们在修学一个法的时候，那般若蜜是教我们一切法不可着嘛，对不对、哦、所以当你一切法不可着的时候，你就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法，大家明白吗、哦、就是说你不要去着，不要去取一个法，那你就自然而然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法、哦、他的一个说明主要是一种这种实际内心的一种过程、哦、那你只要这样子，他是在讲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过程，就是你只要这样子做啊，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哦、那这个文字上它就是一种矛盾的一个形式，但是它要表达就是说从 无所着而能够成就一个境界，而不是你要去取一个境界，那个境界就被你达到。大家明白，那一般我们就是说诶，我们有一个目标，我就朝这个目标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不如在这种所谓的矛盾法，就是当你对这个目标无所着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目标。哦、所以可能矛盾法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啊。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三段瓜佛三这边啊，中品般若初分的一个教学啊。那初分的教学，它里面有谈到了一些前面所谓的原始般若或是下品般若所没有提到的东西，比如说第一段，般若能摄受广大的功德行，那这边谈到一切种子是佛智，那这样的佛智呢，要从 菩萨修习广大的功德中来。那要这个广大的功德，这些呢都一定要学般若，非学般若不可，就是一定要学。般若能摄受广大的功德行，就是说这个学般若波罗蜜呢，那一切行都受到这个般若的一个摄受，而成为广的大的功德行。所以导师在这一段的最后面，他说不只是摄导五度而已，前面在下品般若谈到般若是摄导五度嘛，那在这个中品般若初分谈到般若是摄导万行，不只是五度，所以这个是差别，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在中品的初分，般若已经他的一个做功的这个摄导的一个范围扩大了，摄导万行，那不只是五度这样子。那佛跟菩萨的智慧呢，都从习行般若中来啊。那这个是中品般若初分所提到的啊。那第三段就是般若波罗蜜，修学般若波罗蜜，也就是修学空，或者说修学空呢，也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一段就是般若波罗蜜跟空的一致，就是什么怎么样修学般若波罗蜜，就是去修学空啊。那这是这一段所要说明的，这是初分里面所谈到的。我们看到第25页，25页这边有一些引文，比如说第一个圈这边说般若相应是什么，就是习应七空，就是跟七空相应啊。那这些引文呢，都是要说明说修学般若波罗蜜就是修学空，或者修学空呢就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就是二者是一致的。那再来下面这个圈就谈到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他不见一切，不为一切，不念一切，而能生大慈大悲，那不堕二乘地，就是空相应行。所以大家这边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当我们在说不见一切，不为一切，不念一切，不是说什么都不做，是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生大慈跟大悲，就是说我们的大慈大悲当然是菩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行啊。那在这样的心行的过程当中，不能有所染着啊，有所染着，那就会落入种种的烦恼啊。就没办法让这样的一种慈悲心行能够获得正常的一个开展啊。所以菩萨修学大慈大悲，还是要与这个空啊，所谓不见一切，不为一切，不念一切，这样的一个般若波罗蜜行呢啊相应。那这个就是空相应，这个就是空相应。好，那最后这边导师就谈到般若波罗蜜与空的一致，在前分明确的揭示出来啊。那原始般若并没有说到空，就是说空的教学在原始般若是这样的一个这种文字的一个应用，它在原始般若是没有的，它用的是这种可能其他的语词，不念等等，或是不二等等，就是没有空这样的一个教学。那下品般若空 是住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方便、哦、就是方法，但是是为了成就般若波罗蜜要修空法，那但是到了这个中品的这个前分，就进一步就这空的一个教学呢，它就变成本身就是般若波罗蜜的一个修学内容、哦、所以这样的一种教学的内容不断在这个一个在变化当中，而且空的一个教学的重要性也慢慢的得到一个重视、哦、就是一开始没有提到空，再提到空也只是般若修学的一个方便、哦、那乃至到了前分中品的前分呢，就说空修学空就是修学般若波罗蜜，所以这样的一个空，可能它的内容都有些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但是空的教学是被提升到般若波罗蜜教学同样的一个地位、哦、啊，这以上呢就是前分的这个内容比较短，所以导师这边的说明也比较少、哦、再来就是中品般若的一个中分的教学，那中品般若中分的教学，老实说是从大圣菩萨行的一个见地呢，列举了大乘的一个内容。所以大圣的一个修行内容有哪一些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关于菩萨法有这个六波罗蜜、十八空跟百八三昧，这个百八应该是108了、哦、那还有共二乘的，比如说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分、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还有这种种种的三昧，还有十一智。好，在共二乘法的下面，老师有提到菩萨是遍学一切，所以37菩提、37道品等也是大乘法的一分。不过每一法门呢，都说以不可得故，表示是与这个般若不可得相应的一个行门。所以在中品的一个中分的教学里面呢，菩萨所修的法就很多了，各式各样。那还有佛的功德啊，实力、事无所谓、事无碍智、十八不共法，还有陀罗尼门，也就是42智门。好，所以从这个中分的一个教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菩萨法已经融合声闻法的修学内容，而成为菩萨修学的一部分。所以菩萨能不能修声闻法，基本上在中分的一个教学里面，他已经提出也是可以修的，但是要以不可得故，以不可得心 来修学，要跟这个般若相应，那这样才是菩萨的修学内容。意思就是说，同样是修学这一些声闻的法门，但是菩萨有不共声闻的地方、哦、修学的这个名目是一样，但是内涵不一样、哦、有所不同、哦、好，我们再看第二项的教学方式。中品般若中分一开始也是佛命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所以中分呢基本上就是下品的部分、哦、在扩充，所以一开始的一个场景跟下品一开始的场景是一样的，就是佛命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那在下品里面呢，它基本上就是原始般若的部分了、哦、 那导师说须菩提反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佛就赞叹他圆满的说了般若波罗蜜。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可能会被理解是问佛啊，我没有看到这一些啊，那我要怎么说呢啊？所以在中分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对话呢，已经改成是问佛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内容，而变成佛又可能不太懂怎么说，所以就请佛来说这样子啊。所以佛就说了一大段文字，说明了菩萨名的这个假名施舍啊。那这边就提到了三假，在中品般若的中分呢，就提到了这种名假、受假、法假。好，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原始般若他只谈这个但名，对不对？就是一切法但名，就是只是名而已。那师父有提醒大家，就是说大家不要把那个名类比为名假，因为当时没有三假的概念。当时的但名就是一切都是施舍，一切法就是都是施舍的，都是假施舍。那所以只能这样子理解，说但名就是一切法，就是如幻如化，虚妄不实。那不能把但名呢类比为名假，那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好，那在中品呢，在这一边呢，般若经就提出了这种三假的一个说明。那名假就是名字的一个施舍，受基本上就是这种合的一个聚合相，一合相。那一合相其实也是假，它是一种种的这种聚合而成。那法假是一一法，它本身也是假，也是施舍，也是一种假施舍。反正没有一法是实有就是。好，那在第三段谈到的所观境呢，那就包含了人还有法。那下品里面的所观境基本上，如果大家有印象，它是五蕴，对。但是到了中品般若的中分的教学呢，那它所观境又更扩大了，更扩大。那包含了一切的人跟法。那法是什么？蕴处界缘起地等二乘菩萨行，二乘与菩萨行，还有佛的功德。我们看到第26页。那人呢，是这个凡夫，还有声闻的四相四果，还有辟支佛菩萨，还有佛的智证，这一切都是所应知的。那在第四项这边谈到读诵书写等方便的深化，那读诵书写等在下品中，它是初学者的方便诱导，鼓励他们来学般若波罗蜜。就你如果看不懂，那你就用念的就好，或是去背它，或是去写，反正只要能够去亲近般若这样的一个教学呢，总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中品般若的这边对中分里面呢，就提到是般若波罗蜜，若听受持亲近读诵，为他说正意念，不离萨婆若心。那唐译的二分本就是第二会600卷玄奘大师译的600卷大般若经，总共有16会的第二会，二分本就是第二会， 里面也谈到不离一切自智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恭敬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不离萨婆若心，不离一切自智心，或意义为这个应萨婆若念，或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好，那这边的内容要表达什么，就是说读诵或是受持亲近为他说等等，一般我们归纳为十种修学的方法叫做十法行。那这一些呢，都要以不离萨婆若心，也就是菩提心，还有这个无所得为方便，也就是空性跟空性相应这样的一种智慧呢为前提。所以不再只是通俗普及的一个方便，大家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来？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修学，它可深可浅，就是说在般若法门，它可能是用来施设教学，这个初学的人，他其实久学人也可以用。那久学人要怎么用呢？就是应萨婆若心，或萨婆若念，或是与一切智智相应做，就是你在做这一些的时候呢，都能够这个心的一个运作都能够不离萨婆若，就是在做这些都是要意念这个我们的菩提愿，以及要以这个无所得的这样的一个为方便，这边的方便就是方法，也就是无所取着，也就是能够对这个一切法都一切法空，或是一切法无所不可取着这样的一种了解跟深刻的了解，用这样的一种观照呢，来受持亲近读诵为他说正意念等等。好，以上就是谈到这个中品般若的一些关于修行上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些应该可以让大家有一些启发，就是说不要把一些方法看作只是一种初学简单的一个方法，它还是可以深化，看看我们怎么样去用心。好，那在第五段呢，就谈到这个菩萨的行位。那中品般若的中分，他有谈到菩萨的行位。所谓行位，就是菩萨的一个层次啊，阶位。阶位就是说，从低阶一直到成佛，或者是说快成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在中品般若呢，有谈到一个只谈修行内容，但是没有每一地名称的这样的一个实地，叫做无名实地，没有名字的实地，但是他只提出每一地应该要修什么样的内容。那导师的一个研究，这个大家可以参考课本708到709左右这边，大家可以写一下这一段，这个表格是从那边把它演化出来的，把它摘录出来，整理出来的，整理出来。那这边导师就提到般若中品教学里面有谈到十个阶段菩萨的修行，那这个大家要特别去重视它，因为这边就是谈到底菩萨在每个阶段他所行的一个 内容是什么？大家经常会说，好像大圣的一个修行没有一个具体，好像讲来讲去，好像就是念佛或是拜忏等等之类。般若波罗蜜法门的一个修学，它的具体的一个比较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去实践的呢，在这边大家都可以有一个依据，都有一个依据。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让大家能够了解每一地它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要做些什么事情。那一般我们讲到菩萨的十地呢，大家会直接联想到，初地是欢喜地，是吗？大家知道初地是欢喜地，或是这基本上是华严经的十地，那华严经的十地初地名为欢喜地，那这个是层次很高的菩萨，这样的一个初地呢，他是已经是圣者位的菩萨啊。如果依据华严经，他说这个相当于断三劫，已经就相当于这个声闻的这个出果断三劫这样的一个是这种圣者啊。那当然他是菩萨，只是说他的烦恼已经断了三劫，所以他已经是圣者位的菩萨。但是这个中品般若这个无名指的实地的修行内容，那基本上是从初发心开始，从我们这种凡夫的一个初发心开始啊，然后一直修行成佛的一个过程，所以跟这个华严里面的欢喜地的这个实地呢是不一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导师在书里面有讲，在玄奘大师的一个译本里面呢，都说因为在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里面都没有出现这十地的名称，但是在后期的一个这个传本呢就已经有了名字，那这个名字就配上这个欢喜地等等，跟华严的名称一模一样，但是基本上他的修学内容或是这种菩萨的这种层阶位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要让大家了解。所以这个表格的标题就是说他的修行内容是十住断劫经，菩萨十住的心法，就是基本上这个十地基本上是十住的一个修行。那大家也不要把它看作成华严的这种十住，因为华严十住在十地之前，那这个十住或是十地它基本上是从凡夫一直到成佛，那华严的十住它连这个圣者都还没达到，所以概念不一样，虽然用的语词都是十住或是十地，但是这边的内容是从这个从初发心开始到成佛的一个过程。好，那这边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先把那个名称先给大家，因为这边名称没有标示出来，大家可以动笔一下。第一个初地呢就是发心，名为发心，发心住，或是发心住地。第二个呢就是置地住，置就是这个三点水在一个台啊，置地，地就是大地的地啊，地板的地啊，置地住，或是名为初夜，初就是初一十五那个初啊，夜就是这个造业那个夜，初夜住。第三个叫做修行住，修行我们一般讲修行的修行，或是应行住，或是应行住，应该的应，行为的行。那第四个是生贵住，出生的生，富贵的贵啊，生贵住，生在这个富贵的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看27，这个第五叫做方便具足住啊，方便具足住。 第六个是正心，主正就是不歪那个正，内心的心。第七是不退住，不退。那第八是同真，同真住，在28页。第九是法王子，法王子，佛法的法，这个国王跟王子那个王子。第十就是灌顶，灌顶，灌顶住。好，那导师有说到这样的一种十住名称的案例呢，那他主要是依据这个王子从这个出生到变成国王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边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是在这个在705页导师那边有做说明，大家可以记一下，好像705页。那内容大家回去再看，这边就是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阿含经中多以轮王比拟佛，那王子就用来比拟菩萨，所以这样的一些名称呢，基本上就是以王子来比拟菩萨。比如说生贵呢，生贵住是第几个？第四个，那就是生在王家，就名为生贵。那方便具足呢，它是第五个嘛，第五，所以方便具就是这个王子出生之后呢，少年的时阶段学习种种的这些技艺，方便具足。那不退，导师认为就是成年了，不退。这前面的第七就是不退，那他譬喻大概就是如果以王子的譬喻，他就是成年。然后这个童真呢，大家会觉得成年之后怎么又返老还童，不是，这个童真是说成年之后还没结婚的这个阶段叫童真。那法王子呢，就是立为太子位，那灌顶呢，就是准备要当国王，就是快要成佛了，那典礼结束就是国王，那在灌顶还在典礼过程当中就还是菩萨。好，所以这样的名称案例呢，导师他看出说这应该是用那种王子的譬喻来安利这样的一个每一个修行阶段的一个名称。那为什么会这样安利？主要是阿含经是以轮王来比拟佛。那菩萨当然就是以王子来比拟。佛是王，那这个菩萨是佛子嘛。那就以王子来比拟，所以会有这一些名。一些名相。好，那真实的内容我们下星期才能看，因为我们时间到了。好，那大家可以先去看，有一些内容不太好理解，下星期我们就很精要的把一些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实践的部分跟大家就做一个扼要的说明，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概念说，以后我们的生活上就按照这些内容来修学。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第二节课就到这边，那今天课程也到这边结束，那大家先把东西收一收，那我们静坐一下，然后再来回向。